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读物《名侦探的献祭》，作者白井智之，第一集。最开始是孩子们死了。
奇迹真的存在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哭喊。
遍布小镇的大喇叭传出了教主的演讲。1978年11月18日晚上9点半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巴里马瓦伊尼区凯图马港西南11公里处的丛林中开辟出的小镇乔丹镇。
我爱你们，我将会送你们走上最后的旅程。
教主吉姆乔丹站在大帐篷的舞台上持续演讲，被大人牵着的孩子们在大锅前排起了长队。负责厨房的两个女人用滴管吸出紫色的果汁，滴在孩子们的喉咙深处。
这是我亲自配制的果汁，绝不会让你们感受到任何的痛苦，你们将在安眠中启程。
吉姆·乔丹这样劝说着孩子们，可是几分钟后，数不清的哀嚎戳穿了他的谎言。有的孩子大汗淋漓，不停地呕吐，有的孩子喘不上气儿，不断抓挠喉咙，有的孩子口吐白沫，痛骂着袭击者，大人们只能哭泣着在一旁看着他们。
为何要哭泣？你们无需担心，神赐予我们生与死，我们只是带着敬意去执行罢了。
不到一个小时，267个孩子都死了。孩子过后是大人，大人过后是老人，他们都遵从吉姆·乔丹的指示，一口喝下了纸杯中的果汁。一个负责农耕的男人从配餐的女人手上接过果汁，对吉姆表示了感谢。
只有你愿意为了我们与世界为敌。
说完，他就忍着泪水喝下了果汁。他跪倒在舞台下，额头触碰地面，向吉姆献上了祷告。几分钟后，他的身体开始痉挛，但依旧没有停止祷告。最后他意识错乱，说着胡话，就这么死了。在乔丹镇的学校担任校长的男人哭着接过果汁，看了一眼孩子们的尸体，喃喃道：
吉姆·乔丹先生是我们唯一的神。
然后他一口气喝干了果汁，他跑出大帐篷，想要走进自己工作了1年半的学校，但是只跑了大约100米就被强烈的头痛与眩晕侵袭，当场死了。在乔丹镇的牢房担任狱卒的男人一言不发地喝下果汁，面无表情地转动轮椅离开了大帐篷。他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，为了不弄脏陪伴自己多年的轮椅，他艰难地爬下来，背靠车轮坐在了地上。短短几分钟后，他开始呼吸困难，死死攥住地上的杂草，死了。轮椅的左后轮浸泡在了他失禁流出的尿液中。负责管理乔丹镇陵园的女人接过果汁，轮番看着住在同一间宿舍的伙伴说：
我们下辈子再见吧。
留下这句形似异教徒的话后，他一口气喝下了果汁。吉姆对着麦克风纠正道：
我们将要去往神的国度。
但他还是反复说：
再会了，我们要在这里重逢。
随后一头栽在长椅上死了。一个做文员的女人接过果汁时用好学生的语气说：
这不是纳粹的犹太人用的方法，能够主动去死，我感到无上的光荣。
说完，他就一口喝干了果汁。他和几个女同事坐在一起等待症状出现，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侵袭了他的喉咙和胸口。疼痛使他无法呼吸，只能疯狂呕吐，在地上打滚。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，却连眼泪都流不出来，不一会儿就被呕吐物堵住气管窒息而死了。有的人害怕死亡，试图逃出大帐篷， 一个负责厨房的女人本来想遵从吉姆·乔丹的指示，但是听到无数痛苦的呻吟后失去了勇气，朝着丛林拔腿就跑。但她只跑出去20多米，就被负责安保的男人抓住，连拖带拽地将她带回了大帐篷。她像那些孩子一样被人用滴管注入了药液，在周围信徒谴责的目光中痛苦挣扎了大约10分钟，然后死了。也有人成功逃进了丛林，然而大多数人遭遇了跟他一样的命运。深夜11点，从孩子们的死开始，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。负责厨房和安保的信徒站在堆满尸体的大帐篷里，喝下了最后的果汁。呻吟声渐渐平息，随后是一片死寂。
都结束了。
吉姆·乔丹的左右手支撑着教会运作的内务秘书给自己倒了一杯果汁，在自己的脚步声伴随下缓缓走向大帐篷后方。尸体在地上层层叠叠地堆积着，这让他想起以前驻扎在旧金山时，教会的农田里闹了摇蚊，他们慌忙喷洒杀虫剂的场景。眼前的光景正如那天早上的农田。走出带屋顶的大帐篷，各种各样的色彩跃入眼帘。相比朴素的象牙色和米黄色，橙色、淡绿色、覆盆子色这些鲜艳的颜色显得更打眼。因为昨天为了迎接众议院议员里奥·莱兰德及其调查团的来访，他们专门示意信徒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。那场热闹的庆典为何在一天之间变成了这样？他试图回想从早上到现在的经过，但很快放弃了。面对无数的尸体，就算他能说服自己，也已经毫无意义。一切都晚了。他像是叹息自己的愚蠢，揉了揉右侧脸颊，继而举起杯子，将果汁一饮而尽。吉姆·乔丹坐在舞台的椅子上倾听着虫鸣，周围没有人声，既没有崇拜他的话语，也没有辱骂他的声音。乔丹镇竟是如此安静的地方吗？吉姆站起来，放下手杖，坐在了尸体的缝隙间。他拿出了3个小时前保安队长交给他的左轮手枪，轻吐一口气，用拇指拉开了撞针。如果说他没有自责的念头，那当然是假的。但是心中不断翻卷的更强烈的感情，却是愤怒。
那个人陷害了我，那个从天而降、丝毫不理解我们辛苦的外来者。
没有别的选择，眼前只剩下这条狭窄而凶险的道路。他把信徒引上了那条路，贯彻了自己的信仰，他不后悔。吉姆·乔丹举起左轮手枪，枪口对准左耳后侧，扣动了扳机。名侦探死去的那一夜，港口下起了雨。昭和53年，1978年10月30日，深夜，宫城，现石卷市远眺湾口的民宿海之亭传出了两声枪响。第一声枪响发生在11点15分，第二声枪响则是17分。民宿老板立即去确认了房客的情况。